洁、方便、智慧，尽在静雅思听小布谷。
北洋往事，哪些军阀，哪些人？66，作者金满楼。在复辟后的繁荣景象中，最不和谐的便是那仍旧悬挂五色旗的总统府和不肯退职的大总统黎元洪。在复辟消息传来以后，这黎元洪是又悔又恨，这下算是知道病急乱投医的结果了。不久，梁鼎芬、江朝宗和王士珍受张勋之命来到总统府，要求黎元洪立刻退职，并接受一等功的封号。这梁鼎芬和黎元洪之前都在张之洞手下共过事，以为此去必然马到成功，能顺利地让黎元洪卸任总统并接收封号。但他没想到的是，黎元洪在共和立场问题上倒还算坚定。此前他就拒绝了袁世凯称帝时封的武义亲王的称号，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当梁鼎芬拿出早已拟好的奉还国政的文书交给黎元洪盖印时，黎元洪拒绝道：民国乃是国民公有之物，我受国民之托担任总统，责任重大，退位与否要遵从民意，岂能个人决定？梁鼎芬冷笑道：共和国政本就是先朝旧物，理应还给皇上，复辟乃是天意，民心如此，张大帅不过是顺天应人，才有此番举动。汝之前也受过清旨，辛亥政变也非公义，如今奉还大政，安享天禄，既不负清室，也不负民国，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善事？黎元洪听后一言不发，再次拿出泥菩萨的看家法宝，任凭梁鼎芬一再催促和王士珍、江朝宗苦苦相劝，也不予理会。梁鼎芬等人没办法，只好回报张勋，说着黎元洪不肯退位。张勋听后哼了一声道：哈，你们先退下，我自有办法。梁鼎芬回宫以后越想越气，他邀集陈宝琛、朱一帆两位师傅一起进来找溥仪，要求严厉惩处黎元洪。据溥仪的回忆，当时陈宝琛脸色铁青，之前常有的笑容完全没有了。这老夫子几乎是失去控制地对溥仪说：黎元洪竟敢拒绝，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赐他自尽吧。溥仪吃了一惊说：我刚一即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呀，民国不是也优待过我吗？陈宝琛听后气呼呼地说：黎元洪不但不退，还赖在总统府不走，这乱臣贼子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最后还是张勋的枪杆子发挥了作用，在辫子军强行接管了总统府的护卫以后，黎元洪见大势已去，只得与仆从数人从小门悄然离去，并投入东郊民巷法国医院避难，最后躲进了日本使馆。在黎元洪逃出总统府以后，张勋乐滋滋地骂道：哈，当年革命党革了大清的命，我老张今日也革了民国的命，难道只许孙中山、黄兴这些乱党做革命伟人，就不许我老张做复辟伟人吗？看来复辟这词儿在现在看来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 而在张勋和遗老们的眼中，简直是和革命党看待革命一般神圣呢。黎元洪在离开总统府之前，秘密签署了两道命令。第一道是将李京熙的内阁总理职务免去，第二道是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并派人秘密送往天津。另外，黎元洪又秘密发出一个电报，请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的职务。
快乐、知识、智慧，尽在静雅思听。
再说着段祺瑞，在被黎元洪免职以后，便在天津租了一座公馆，将北京的家眷全部接来。尽管老段心里不承认自己被免职了，但毕竟是离了国务院，这心里难免憋屈得慌。好在天津也是个繁华地界，清末民初的各路名人隐士数量颇为不少，这段公馆倒也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复辟的消息传到天津以后，段祺瑞立刻召集他的学生傅良佐及其亲信段芝贵等人开会，并决定立刻起兵讨逆。这时候恰好黎元洪的任命书也到了，老段看后扔在地上说：“谁要你的任命？”但说归说，有了黎元洪的任命书，这老段毕竟是出师有名，只不过事起仓促，要讨伐张勋的辫子军，该依靠哪些部队呢？说到这儿，倒是要细细的掰扯掰扯。从理论上来说，段祺瑞做总理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个三无总理。第一，他没有自个儿直辖的部队；第二，他没有自个儿一手控制的地盘可抽水养兵，如像张作霖之于东北等；第三，他的国务院还没有稳固的财政收入。在军阀年代，除了由英国人所控制的海关能提供若干官鱼之外，这北京政府便难有收入。那些地方军阀们对于税款借送中央可大都是置若罔闻的，这也是民国初期各界政府均要举借外债的原因了。没有直接控制的部队，没有自个儿的地盘，还没有钱，那段祺瑞又如何能坐上总理呢？这便是所谓的前势力问题了。一来，在不触犯自个儿利益的状况下，各级军阀们也是需要一个中央政府以示统一的；二来，能担当这个重任的人必然在各级军阀中享有威望，而段祺瑞则恰好顺应了这两个条件。那些手握重兵的督军们，大半不都是段祺瑞曾经的同袍或者民生故吏吗？在群龙无首的实际需要下，这些人在旧道德和实际利益的驱使下，纷纷以段兄或者段老师马首是瞻，也就不奇怪了。这应该就是段祺瑞的前势力所在。这前势力变成势力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对于起兵讨逆，段祺瑞一时也无把握，因为他的嫡系部队如小舅子吴光新的队伍当时在湖南，而京津一带的军队是否能听他的调遣还真是个未知数。这大概也是张勋敢于铤而走险悍然复辟的原因之一了。经过简单的谋划，段祺瑞决定联络三个部队。一个是驻马场的第八师，该师的师长李长泰和段祺瑞一样，都是小站出身，多年的老交情了。 更重要的是，第八师下的炮兵团长冉凡瑞和他的兄弟冉凡敏，时任步兵营长，都曾给老段当差多年，是老段一手提拔的。因此，段祺瑞觉得指挥这支部队有一定的把握。第二个部队是驻扎在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这支部队本是冯玉祥的部队，但当时冯玉祥因为被排挤而去职，于是老段决定重新任命冯玉祥为该旅旅长，以争取其对讨伐复辟的支持。第三个部队则是驻扎在保定的第三师，其师长是曹锟，也是当年小站练兵的老相识了。这面计议已定，段祺瑞便派人分头前去联络。而此时直隶省长朱家宝在得知自己被张勋任命为民政部尚书以后，已经命令天津商民悬挂龙旗表示响应。当天傍晚，前去联络第八师的傅良佐赶回段公馆，向段祺瑞报告说，师长李长泰愿意跟随段总理，便希望他前去亲自指挥。段祺瑞听后十分高兴，随后便派人将段之贵找来，并决定立刻动身前往马场。当晚十一点，段祺瑞带着段之贵、傅良佐和其随从们登上火车，在汽笛的长鸣声中，列车向马场呼啸而去，一下便消失在茫茫夜色当中。
静雅思听，身边的良师益友，耳旁的智慧声音。
七月二日凌晨一点，段祺瑞等人来到马场，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和营级以上军官们均已在车站迎接。段祺瑞下车以后，这些人全部向老段行军礼，表示愿服从段祺瑞的指挥。由于师部距马场车站有四里远，李长泰给段祺瑞等人准备了马车，但老段这晚非常高兴，他拒绝乘坐已经备好的车马，而是提议大家一起步行前往师部。在这前进的途中，炮兵团长冉凡瑞和步兵营长冉凡敏两兄弟仍旧像当年的马便一样，紧紧跟随在老段的左右护卫。七月二日的上午，正当段祺瑞为人手紧张而苦恼的时候，他的老部下陈文运也赶到马场。这陈文运是段祺瑞的学生，当时以陆军中将衔任北京第二讲武堂的校长。他在复辟开始以后便悄然离开北京，到天津以后一到家便被告知立刻到马场去见段先生，于是他随即来到马场。段祺瑞见了陈文运以后，立刻给他布置任务，你现在立刻回天津找警察厅长杨以德，叫他取消龙旗，并让朱家宝离开督军衙门。事成之后，我让他做直隶省长，如果不同意，我的兵随后就到，届时武力解决。陈文运找到杨以德以后，把段祺瑞的原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杨以德听说老段已经组织了讨逆军，又想着可以将朱家宝取而代之，于是便很爽快地答应了。结果朱家宝被逼出了督军衙门，这天津也重新挂上了五色旗。说起这个朱家宝也很可笑，他原本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写的一手好书法，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这位安徽巡抚迫于形势而反正，谁知革命党却不许他革命，结果 这位自封的安徽督军只好趁夜坠城逃走。这一次，他听说自己被封为民政部尚书以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但命全城挂上龙旗，自己还命人在大堂上摆起香案，忘却谢恩，行三拜九叩大礼。这朱家宝行完礼后，由于九叔跪拜，近至于不起，最后还是靠身边的兵丁将之曳起。回家以后，朱家宝为了防止届时觐见时失仪，特意每晚练习跪拜，直到膝腿酸软为止。等到复辟失败，朱家宝尚书没做成，这直隶省长也丢了，恨得他直骂：“共和误我，复辟亦误我。”七月二日中午，段祺瑞到马场的消息传出以后，其部下和追随者如靳云鹏、贾德耀、汤化龙等人也都纷纷来到马场。当天下午，大文豪梁启超也赶到了马场。段祺瑞见后大喜道：“人公此来，大振军威呀。”梁启超笑道：“打仗我是不行，我是给总理当个小秘书来了。”有了梁启超的这支如传大笔，讨逆军的文告那真是威力大增。梁启超也的确是名不虚传，他稍事休息便立刻起草讨逆通电，那真叫飘飘洒洒，万言立就。其中不乏警句，示录如下：天祸中国，变乱相寻，张勋怀抱野心，假调停时局为名，组兵金国，推翻国体。且以今日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时，而欲以夷醒威严，寻服异兆，犹为势力所万不能止。七月三日，段祺瑞在马场召集军事会议，正式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并将组成人员公布如下：总司令段祺瑞，总部参赞梁启超、汤化龙、徐树铮、李长泰，总参议靳云鹏，参议傅良佐、曲同峰，西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锟，东路讨逆军总司令段之贵。当天下午，段祺瑞便发表通电宣布讨逆，并令第八师向北京进发。
我很喜欢林达的文章，像我这样的人多吗？
用布谷关注林达，所有听众对林达文章的点评第一时间送到你的面前。用布谷，一切尽在掌握。